极致。提到极致，人们往往会想到互联网创业者们的一系列口号，很多人都提出了对它的理解和描述，比如玩命死磕、不惜代价投入、做到超乎想象等等等等。这些对吗？可能都对，但是不全面。极致既是一种产品观，又是竞争策略，还是经营策略。这三类都包含其中的总结。我首先想到的是谷歌十诫。我当初曾要求金山的每一位员工都能背诵，时至今日我还能很轻松地背出来。这十条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和仅仅优秀是远远不够的。仔细揣摩了一下，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从谷歌搜索到 Gmail 再到谷歌地图等，当年谷歌几乎每个产品都让用户癫狂，因为极致。那么什么叫极致呢？我的理解是，极致就是做到自己能力的极限，做到别人做不到的高度。在实践中，极致有两重含义。一，心智上的无限投入，不遗余力争取最好。二，无限追求最优解，认知触达行业和用户需求的本质，做到自己能力的极限。极致首先是一种精神与意愿，表现为心智上的无限投入，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为了获得最出色的结果，有极强的主观能动性去探索、发现、总结，在自己专注的核心领域和方向上，不要差不多，没有够好了，要的是再努力一把，能不能更好。过去有句话叫高标准严要求，那么极致就是始终更高标准，玩命更严要求。先有一颗不妥协的心。追求极致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很难。难的不是创造极致的过程，而是能发现很多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不美好、不完善，同时对这些不美好、不完善绝不妥协、绝不容忍。比如说，我们有多少人用笔记本电脑，有多少人用苹果笔记本。我永远弄不明白，为什么有些笔记本电脑的充电器又大又难看，还那么难用。为什么没有一家公司把充电器改得像苹果电脑的充电器一样漂亮？我们以前的时髦是每天带着笔记本上班，却还要装一个难看又难用的充电器，真的很痛苦。小米决定做笔记本电脑后，我就提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需求，在保障性能、安全、可靠性的前提下，尽量把充电器做小、做轻、做好看。终于，在2020年小米十周年之际，有了一个让我满意的、优雅的解决方案。得益于材料科学的进展，我们的研发团队跟上游合作伙伴一起，经过几年的尝试，终于做出了足够优雅、精美的笔记本充电器。这就是我们推出的 GAN 氮化镓充电器。它的尺寸甚至比很多手机充电器还小，但是它的充电功率高达65瓦。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对一般手机而言，用它充满电只要50分钟左右，而对于搭载了支持65瓦以上快充技术的手机，充满电则只要40分钟左右。它不仅能给手机充电，还能给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和各种 Type-C 充电口的消费电子产品充电。这意味着出差时，你只需要携带一个充电器，就能满足所有的充电需求。这是目前最小巧精致的笔记本充电器，得益于氮化镓这种半导体材料效率高、发热小的特性。小米的工程师经过长期研发，能够把它的创新应用技术提升到足以放进如此小的体积内，并且能够大规模量产的程度。随着我们的大力推动，仅用2年时间，氮化镓技术就在全行业高端产品线中迅速普及。但让我骄傲的是，小米推出的设计制造方案依然是全行业最为精巧优雅的。我非常乐意向我的朋友和客人们推荐这款产品，这是真正能让生活变得美好的产品，是真正让我满意、让我自豪的产品。对不完美、不妥协，对一切丑的、难用的产品和服务细节不容忍，并且有巨大的热情和动力去改变，这是极致的前提。哪怕只好1%，也愿意多投入100%。对专注的核心目标不惜心力、不惜代价的投入，是实现极致突破的关键。比如眼下年轻人喜爱的气泡水，我曾问过一家本土领先品牌的高管， 在同类健康饮品中胜出的关键是什么？对方回答说，是率先应用新的代糖工艺和在口味调试方面下功夫。在气泡水流行之前，主打零糖概念的碳酸饮料早已存在，国际巨头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都推出过不含糖的可乐，但在中国市场都算不上特别成功。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是，这些饮料使用的甜味剂是人工合成的阿斯巴甜、安赛蜜等，其特点是产量大、成本低、使用广泛，其缺点是口感跟人类天然倾向的蔗糖、果糖差距比较大，不好喝。而这家新兴品牌为了追求零糖的同时更好喝，选择了一种之前没有被应用过的天然代糖赤藓糖醇，但缺点是贵。贵多少呢？是阿斯巴甜等的至少50倍。当然，保障天然代糖的供给，研发它在气泡水中的应用工艺，在反复调试口味背后都有大量艰难的工作，但对极致口味的追求奠定了一家现象级公司崛起的基础。在小米的研发过程中也有很多这样的经历。众所周知，旗舰手机最大的一块成本来自以 SOC 就是 CPU 等构成的核心芯片组为首的核心元器件，而一款售价1999元的顶级性能旗舰手机，除了 SOC 内存等核心器件，仅仅一个金属中框的成本就占了400元。这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小米真的这么做了。2014年7月，小米发布小米手机4，第一次在手机产品中引入了不锈钢中框。有必要做一点解释，中框是手机结构的基本骨架，主板、各类元器件、屏幕和后盖等都是安装依附在中框上。过去行业内使用最多的中框材料是塑料，高端机型会用铝合金，用的比较多的是6系航空铝，它架构更强，质感更好。少部分更讲究些的会用7系航空铝，但是从未用过不锈钢。无论是结构强度、耐腐蚀程度还是质感，不锈钢的表现都更胜一筹，但也更贵，而且加工工艺难度高了好几级。这块309克的钢板和19克的边框采用的是傲视体304不锈钢，经过了40道制程、193道工序，经过锻压成型，8次 CNC 数控机床打磨而成，加工过程长达32小时。这样的工艺方法和流程是小米的工程师跟富士康一起做了大量联合研发后才敲定的。采用这样复杂工艺的直接后果是，一块钢板的加工成本在富士康就达到了每台400元，而铝材的加工成本只有每台几十元。由于行业里没有先例，小米不得不多投入了19亿元。用于采购最新的生产设备。小米手机4发布近一年后，富士康的制造成本还是难以下降，这让小米不得不在后期把这个工艺转给了另一个代工厂比亚迪，而比亚迪反复调试后的成本也只降了80元。小米手机4的不锈钢机身带来的坚韧和质感是无与伦比的，在很长一段时间业界仅有小米和苹果使用不锈钢机身。当然了，这项工艺小米自身也传承了下去。小米10周年之际发布的顶级旗舰手机小米10 Ultra 就沿用了这一工艺。小米为这类尝试付出了艰辛努力和巨大代价，但是小米的工程师们有一句非常实在的总结，哪怕只好 1%， 我们也愿意多付出 100%。 小米手机4获得了巨大成功，销量接近2000万台。更重要的是，它让小米成功地踏出了探索材质工艺创新的第一步。